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最近呢，我们就一直呢，常常就是有看到关于到这个人口老龄化啦，或者是少子化，或者是人口萎缩的问题哦。而且呢，可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呢，他们有一个数据就说到，2071年呢，马来西亚的人口呢可能会达到4600万，之后呢便会出现这个人口萎缩的一个现象。那面对这个人口老龄化或者是少子化的问题，我国该如何破题呢？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谈谈其实人口萎缩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欢迎博斯。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新年进步，天天开心。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其实人口萎缩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的，如果提到人口萎缩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是全球呢那个生育率的一个下降。其实在未来几十年人口减少这样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哦。其实人口萎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生育率下降。生育率的下降包括了很多的原因组成，包括家庭经济及社会的压力，包括健康的问题导致不育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迟婚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而晚婚也是了。所以如今的生活费高涨，其实许多人也担心孩子的抚养费惊人而选择家庭计划或是绝育的一个方式，以好好的去做出一个谋划。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在以前农村的生活抚养孩子，孩子也可以投入生产，可是住在城市地区呢，父母都是以服务业者为主啊，或是打工一族啊，孩子的出生其实他们就把它沦为一种好像是负资产，从教育到成长都是一个不菲的一个花费，因此呢，年轻夫妇在养育孩子时都会做一个很谨慎的一个规划跟选择。无可否认，就像刚才主持人谈到了，马来西亚2017年将到达最高4600万的人口，过后2072年开始萎缩，这将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种人力资源的缺乏的问题，进而影响个国家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如果马来西亚在2072年才出现人口萎缩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有时间去做出事前的准备。当然我们知道说人口萎缩的影响呢，会影响到国家的劳动力过少，缺乏活力，最后必须仰赖外劳进口劳动力。因此呢，要维持人口均衡就必须提早的做出一些计划，包括一些打算。基本上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鼓励人民多生意，第二就是进口优质的一个人才了。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IRC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口萎缩最主要的这个原因，除了是面对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少子化嘛。那其实你认为说我国的政府或者是有关当局他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破这一题呢？
其实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也会加速国家老龄化的情况。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的经济随着科技的医学的进步，如今延长生命呢或是获得健康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也因此人民的平均年龄呢也随着增加。人口老化是世界性的一个问题了，人口老化的另一个延伸就是少子化了，也就是人口逐渐的一个减少。人口老化呢，年轻人少也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减少了，所以劳动力的减少这对国家的经济也带来了个冲击和影响。过去的说法，人数起着一定的决定性的关键，战场上的优势，包括中国它有庞大的一个人口，所以他们有国家劳动力的一种红利，也因为人数的下降也会造成经济会下衰的一种说法。可是在人口萎缩到来之际呢，我们还是要关注的是政策的落实了，如何解决人口下降的问题。解决人口下降的问题要优先考虑的还是减轻父母的负担，提供一些生育的优惠或是津贴，解决孩子的成长的花费，包括教育医疗费用。同样的也必须鼓吹工作以家庭兼顾的一种理念，在一些政策上给一种调试。我们知道说妇女有产假，可能父亲也可以有陪产假，颁布一些比较软性的政策，鼓励生育。当然先决条件就像刚才说的，养育一个孩子确实对于现在的一个城市父母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开销跟一个花费，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可以给予或多或少的一种津贴跟辅助了。 与此同时，就像我刚才说的，2072年人口开始萎缩。如果说是在这个科技时代发展的时代一日千里，到时候呢，解决劳动力问题或许会因为科技所取代也说不定。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悲观的去看待人口萎缩的问题，就是说好像缺乏了劳动力啊什么问题。其实，在现在的一种国家、世界局势的一种发展，我们发现到科技往往能够取代一些劳动力不足的一些情况。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更快的做出一种未雨绸缪的一个动作，在事件发生时及早做出一种准备规划。
TFM 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RC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其实说到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啦，或者是在网络上面也掀起很多的讨论哦。那究竟老龄化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吗？
其实老龄化的问题啊，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发觉到世界各国也是同样面对一样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对，世界各国的一种方式呢，处理的方式多是延长一种退休的年龄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就是让老人在退休后日子能继续回到社会，而不是安逸的在家养老，或是面对退休金不足的问题，最后还会延伸更多的一种社会问题。所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呢，唯一可行之法就是推迟退休或是再就业等办法发挥老龄人的一种潜能来抵消因生产者减少带来的损失。刚才提到了少子化的情况啊，而且年轻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因为老龄人的过去的工作的经验的丰富，以出谋献策的方式以少量的劳动力去生产大量的产品，用他们的经验来弥补欠缺的一个劳动力，不会带来更大的一个绩效。因此呢，老龄化呢是否会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其实不然啊，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来弥补，只是国家因为缺乏年轻劳动力，会显得活力不足而已。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RCU 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就想问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呼吁，针对我们今天这个人口萎缩的课题的吗？
其实人口萎缩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我等只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方式根据时下的问题做出政策上的制定与调整，而不是静观其变。当然老龄化，我们马来西亚已经逐步了，在2030年将会走入一种老龄化的一种社会，就是代表说老人会逐渐越来越多的一种情况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到来，政府必须更努力的去提升老龄人的一个政策，就是说让我们家中的一保能够享有更优质的一种退休生活，或是未来的一种生活的规划。优质的生活不完全是以金钱或是津贴获得满足，而是打造更优质的一种环境，让这些老龄人士能走出房门营造自己的生活的朋友圈，而不让生活枯燥与乏味。当然一些拥有经验及知识的一些老龄者，我们也可以吸入国家的智库或是国家的各个政府单位让我们继续提供宝贵的意见继续的贡献社会我认为那个是更为重要的。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谢谢呢博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以得到解决，也就是可能套像博士所说的吧，就是我们尽量呢就是不要以太悲观的这个想法去看待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那再一次谢谢博士，
谢谢贾克伯，还有谢谢 TFM 的听众朋友们。